如果是女众比丘尼翻过来看，道理一样的。翻过来看啊，神物是女色，就可以看作神物是男色，道理还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正心思念啊，对于这个女众看男众啊，看老的像父亲，20岁以上，比我们大20岁以上的这个站在比丘尼在女众的立场来看，比我们大20岁以上的男众，看作跟父亲差不多啊，如父亲。比我们年纪大1岁到10几岁的男众，看作是兄长啊，哥哥啊。比我们年纪轻的少1岁以下乃至十几岁的，看作弟弟啊。那么相差20岁以下的小孩子，那么把他看作儿子啊，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啊。那么这就是站在女性的立场的正心思念啊。那么前面的经文有关这个男女方面的，如果没有这样配合的，都可以按照这个道理一样去配合啊，道理是一样的。不要因为我在这里听了半天，辛辛苦苦听了半天，都是讲男众的话，我们女众一点也没关系，我是白听了，我说坐在这里没用嘛，那不是跟我讲的话，都是跟那些男孩子讲的话，那为什么要讲给我听呢？我不是白听了吗？啊，那么这就是不懂得配合，不晓得佛意，就会发生这个错误的观念。晓得这样子想，佛是站在男众的立场讲，当然是这样啊。那么女众站在女众的立场翻过来看，道理一样啊。只要你善来体会经义啊，善能体会经义啊，处处都能得受用啊，就不会觉得浪费，也不会觉得自己白听，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无论是哪一段经文，都是对我讲的啊，都是有切身的关系的，我们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研究的。那么关于这一段经文呢，有3段的意义啊。第一是远僻，保持距离呀。神物是女色，异莫共言仪，这2句就是第一段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这个异性之间保持距离，不会有问题。若于这正心思念以下，一直到失则如直，这是第二段。不然啊，以这个使心念端正，不会升起这个染物心，彼此不会升起染物心，生度脱心，熄灭恶念。啊，这最后2句是悲悯，以慈悲心怜悯对方，以慈悲心啊，我们学佛嘛，学佛就要有佛的慈悲心，以慈悲心来怜悯对方，知道他不懂得佛法，我们就要教他佛法，那么使他懂得佛法，来发心度他啊，发心要度他，当然心地就会清净了啊。那么把心中的恶念那个染物心把它去掉，就不会有问题了。现在的教育好像对这方面伦常观念呢比较差，要差得多了，不如了啊。我记得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啊，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都是很注重这个伦常。那个时候虽然是在日政时代，但是日本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教育啊都是非常注重人伦的这个道理的。所以我记得我在7、8岁8、9岁读书的时候，家里父母祖母祖父教呢，都是教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尊敬长老比父亲年纪大的要称为伯父伯父伯母，比父亲年纪小一点的，比我们大概有17、8岁以上的那一种人男的就是叔父叔叔女的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就是叔母，都要这样称呼。 假如说年龄比我们相差20多岁，甚至年纪很大的，你叫他啊什么哥什么啊什么姐的话，那就骂死啊，那不行的，不可以这样叫啊。如果是啊没有结婚的女的，就要称啊阿哥啊，不可以随便乱称的，那都很守规矩。年纪比我大1岁以上到10几岁的，通通都要叫姐姐，叫哥哥，男的哥哥，女的姐姐，都是有这个规矩。这个比我年纪小的都是弟弟妹妹，啊，都有这个教育。家庭这样教，学校里老师也是这样教的，啊，学校里有的时候家长来了，或者是其他的同学们的家长来了。假如你的称呼称错了，老师都要处罚，处罚这个学生的。那个时候的伦常观念呢，我觉得相当浓厚，所以能教出好学生来。现在很怪，我曾到了一个家庭看了，很怪的，他这个家里啊，兄弟姊妹啊，不是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他都是叫名字。哥哥叫做什么名字，他也不是叫他哥哥，就是只叫他的名字。姐姐叫做什么名字，他是只叫他的名字，而不叫他姐姐啊。那么哥哥姐姐叫弟弟妹妹可以叫他的名字了，可是做弟弟妹妹的怎么可以叫哥哥姐姐的名字呢？这个很不好的啊。那么这个是不对的，都没有这种教育。那么这种情况，他的家庭教育就没教好，不但他的家庭教育没有教好，而学校就没有教，学校就没有教。现在讲究平等嘛，平等到甚至祖父跟孙子都可以平等起来了，乱到这个样子，他还讲这个兄弟姊妹吗？所以现在社会会乱，乱就乱在这里，这是乱源，这是乱的根源啊！现在这个年轻人会造业造罪吧，犯法，这个就是乱的根源，犯法的根源。因为学校没教好嘛，家庭教育也没教好嘛，啊，现在这个称呼的乱的情况真是可以的，啊，那么比他大30-40岁的，他甚至还叫他的名字，啊，就是有嘛，有称呼啊，也称他或者什么啊，男的称哥哥，这个女的称姐姐，啊，这个是不像话了，因为他年龄比你大那么多，怎么可以这样称呢？不像话了，啊。比你的父母还要大几十岁，你还这样子服教，这个简直是啊，这个不像话的。那么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伦常的观念慢慢没有了，不但是道德观念没有，连伦常也没有啊。那么结果啊，就弄得社会上大乱起来，这个问题很大啊。现在我们不是讲这个世间法了，不讲那些，讲起来烦恼啊。我们一生烦恼啊，这个木头就停在中流或者是在漩涡里啊，这很糟糕了，不能往下游啊，还是不要生烦恼好了，不谈了。那么这一章看起来很浅显，但是我们在平常日用中是很重要的啊。那么除掉你不学道，不学道没有话讲，真正要修行的话，这都是啊必定需要去时时注意到的。第30章，欲火远离，啊，这还是连着上文来的，啊，与上文有关系，有连带关系，还是说明那个保持距离的意思呢？还是说明那个前文的保持距离的意思？经文呢，佛言：夫为道者，如披干草，火来须弼。道人见欲，必当远之。这也是借比喻说法义，啊，凡是为了修道求出世间、求了生死的人，啊，修道的人呢，就好像拿干的草、晒得很干的草木、草啊，来做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那么就是全身都是干的草。你全身都是干的草，碰到火来的时候，你得赶快远离，闪避。你不避开的话，碰到火就要烧了，那你全身的干草都要着火烧，有危险的啊。那么这是说什么意思呢？ 修道的人见到世间的欲，啊，这个欲还是注重在前文所说的男女之欲了。见到欲的时候，必当远之，赶快远离，尽量保持距离，啊，那么自己觉得这个干柴不能进火，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啊。既然是干的柴火，碰到火的话就很容易燃烧起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都是个凡夫啊，是个凡夫，既然是个凡夫嘛，碰到境界必定是容易发生问题的，所以平常常常注意到自己是个干的柴火，不能接近那些这个火啊，那么就是碰到欲能远离，就不会被烧了啊！所以这个干的柴火、干草比喻欲念，火就比喻这个欲境啊。欲境现前，你的远离容易动起这个染物的念头，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个第三十章的意思啊，可以说就是解释前文第29章的前两句的道理啊。